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被乌克兰俘虏的北韩士兵伤重不治；莫桑比克大选后动乱，三日暴力冲突导致125人死亡；南韩副总理兼财长崔尚木接任南韩代理总统，尹锡悦弹劾庭审；美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重大突变，风险仍低；危地马拉否认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接收非法移民；国际运价指数连升，市场关注美东码头是否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国家情报院27号表示，受到乌克兰部队俘虏的北韩士兵已经伤重不治。国情院发表声明指，经盟国情报机构证实，12月26号被伤禽的北韩士兵因伤势恶化已经在无奈前去世。北韩已经派出数以千计军人支援俄罗斯军队，包括在俄罗斯库斯克州边境地区。南韩合同参谋本部透露，截至23号已有超过1000名北韩官兵阵亡或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相关数字接近3000人。平壤当局就据悉正准备进行兵力轮调或增派更多人员参战。此外，北韩向俄军提供240公里火箭发射器和170公里自走炮，显示它试图透过实战经验现代化常规作战能力。韩联社报道，在南韩国会今日通过关于弹劾代理总统职权的总理韩德柱后，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崔尚木接任代理总统职务。崔尚木表示，他将尽力稳定国家形势，并要求军方高度戒备，表示北韩有可能借机挑衅。南韩总统尹锡悦如初紧急发布戒严，受到国会通过弹劾，弹劾案送交宪法法庭审理。27号下午，南韩宪法法庭针对弹劾案进行首场辩论，准备程序排期。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国会辩护律师都有出席。在经过40分钟后结束首场庭审，下一场庭审预计明年1月3号进行。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尹锡悦将会在适当的时间点直接出面发言。非政府组织决定平台26号表示，莫桑比克反对派带领群众抗议总统选举结果，全国各地三日来暴力冲突已经造成约125人丧生。法新社报道，虽然国际观察组织对今年10月9号莫桑比克大选的违规行为表达担忧，莫桑比克最高法院12月23号仍然确认解放阵线党的查波以 65.17%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解放阵线党自1975年以来执政至今，最高法院的决定引发反对派抗议，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警民冲突，有些建筑物被烧，超市被洗劫。12月24号晚间，政府报告指出，莫桑比克多个主要城市在最初24小时的动乱中已经有21人死亡。国家警察首长拉斐尔25号宣布，首都马普托附近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至少33名囚犯试图越狱时与狱方人员冲突而丧生。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26号表示，该中心对美国上个礼拜首例禽流感重症病例的样本分析显示，经与由患者住宅后院的受感染禽鸟群中收集的样本相比，该重症病例样本发生重大突变。美国上个礼拜通报了境内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重症病例，这个是一名年龄超过65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该患者感染的是近期在美国野鸟和家禽中发现的 D1.1 基因型病毒，而不是在多个州的乳牛人类病例和一些家禽中检测到的 B3.13 基因型。 在该患者体内发现的这些突变非常罕见，但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病例亦都报告过这些突变，而且最常见于严重感染期间。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另一例重症病例亦出现了其中一种突变。美国疾控中心说还未有发现这一名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传染给其他人类的情况。疾控中心说疾病爆发对民众的风险没有改变，仍处于低的程度。根据英国路透社引述危地马拉不知名的官员的说法，危地马拉愿意接受被美国驱逐出境的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就是为了与未来的川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危地马拉外交部26号晚间发表声明，澄清没有与美国川普团队讨论过或者是达成任何移民相关协议。危地马拉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危地马拉虽然已经与美国新政府过渡团队进行初步而且积极的接触，但从未讨论过接收被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至于媒体引述不知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并不代表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声明中重申，危地马拉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任何有关移民的讨论将以彼此尊重的方式进行，同时亦要符合美国危地马拉超过175年双边关系的价值观和原则。上海航运交易所27号公告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SCFI 连续五个礼拜上升，升幅大约 3%， 美东美西线竞升。根据 SCFI 运费指数，远东到欧洲每20尺柜运费上升 0.5%， 远东到地中海每20尺柜运费升约 1%，远东到美西升 9%， 远东到美东升 7%， 远洋线部分日本小升，东南亚跌约 5%。 航运业人士表示，美国线一月将开始调升价格，客户提早出货，市场担忧美东码头罢工风险，但目前美东货转运美西的情况还未出现。欧洲线就因空白航空造成仓位较满，市场关注美东码头1月15号是否再次罢工。业者表示，美东劳资争议来自自动化议题，尚未有共识，预计1月初双方都无法回到谈判桌，但距离1月15号时间逼近，川普上台前后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不确定性相当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反对港府以国安法跨国压迫民主运动人士。加拿大财长外长与川普团队共商打击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阿塞拜疆客机坠毁，俄罗斯警告物价切调查结果。川普想攞回运河控制权，巴拿马总统不想谈。拜登和家人去加勒比海度假。台湾民众党柯文哲涉贪交保，北检察将提抗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当局24号通缉6名在海外的港人，并将另7名海外港人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潜逃者。美国国务院礼拜四指出，其中部分港人住在美国，美国拒绝接受港府试图以恐吓手段要他们噤声的跨国压迫行为。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谴责港府发布新的逮捕令，悬赏通缉6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取消另外7人的护照。国务院说，美国始终坚定支持那些只是因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被打压的个人。港府试图在海外对这些个人制出香港国安法，是跨国压迫行为，不单止威胁美国主权，亦损害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国务院说，这些行为显示出香港当局漠视国际规范、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呼吁港府停止利用国安法来压制意见声音。 川普先前扬言在一月上任后对所有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征收25%关税，还说关税措施会一直实施到加拿大解决无证移民和芬太尼毒品涌入美国的问题为止。加拿大新任财政部长勒布朗发言人柯苗礼拜四发布声明中说，勒布朗和外交部长赵美兰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晤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人员。声明说，双方预定礼拜五会谈，将聚焦在加拿大致力打击芬太尼、贩卖和非法移民的行动。部长将向川普团队简报加拿大新的10亿加元边境安全计划。声明中说，这场会谈亦都将提到对加拿大商品征收25%关税，将对美加两国带来负面冲击。阿塞拜疆航空一架客机礼拜四原定由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位于俄罗斯南部车臣格罗兹尼市，但是在途中偏离航道飞越里海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阿克吐市附近坠毁，造成机上67人中的38人罹难，29人生还。亲政府的阿塞拜疆网站 Caribur 引述不知名官员的讲法指出，他们认为是海甲 S 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俄罗斯导弹击落这架飞机。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项讲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告诉媒体，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提出任何假设都是不对的。一名检察官表示，已经寻获两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器。巴拿马总理穆里诺礼拜四排除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进行谈判的可能，同时否认中国干涉运河的运作。法新社报道，穆里诺亦都拒绝降低美国船只通行费的可能性，回应川普要求攞回这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重要水道控制权的威胁。这一条由美国建造的运河1914年落成，但根据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和巴拿马民族主义领导人陶瑞何时约20年前签署条约，在1999年10月31日移交给巴拿马。川普21日批评美国船只通往巴拿马运河收费可笑。川普在自创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这个完全是由巴拿马管理，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一方，我们永远不会被他落入错误的人手中。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以及他们的女儿阿什利拜登26日下午搭机抵达加勒比海上的美属小岛圣克莱伊岛，这个是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个假期，但是在后任总统川普明年1月25日宣誓就职之前，拜登还有官方出访安排。他计划下个月前往意大利会见教宗方济各、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和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据当地报纸维尔京群岛每日新闻报道，熟悉拜登度假日程的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至少在年底之前拜登都不会离开圣克莱伊岛，他将会在比斯顿山地区的一次活动中露面。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嫌4年前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在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收取贿赂以及挪用政治捐款，26日被台湾检方正式起诉。在全案起诉后，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礼拜五清晨裁定柯文哲以300万台币（约91万美元）保释，结束近4个月的羁押。但仍然被限制出境、出海，并严禁接触、干扰证人。综合媒体报道，此案源于柯文哲2020至2022年间的台北市长任内，疑似罔顾市议员的质疑和释法性争议，涉及上100亿台币的利益。此外，柯文哲被控在2023年竞选台湾总统期间贩卖竞选小物、筹集政治献金。 但是将款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汇入他私设的木河公司，据为己有。根据台湾检方的新闻稿，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还涉及其他案件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另立案调查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